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第二次灵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这次我们要读的是13到16节。保罗说，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却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有人呢对这一段经文，保罗特别给犹太民族定罪感到很不解，因为根据罗马书啊，保罗不是特别的爱自己的同胞吗？为什么在这里用这么严厉的口气来说话？我们呢要特别明白保罗在这里的上文下理，因为保罗要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尽管呢他们受着犹太人的迫害，但是保罗是在提醒他们，跟犹太中信主的教会一样，必然的会受到这样的逼迫。正如主耶稣也特别提到说，他的门徒也要来受逼迫一样。那保罗呢，是要特别给他们信心和激励。保罗当然不是因为自己过去在帖撒罗尼迦受了犹太人的苦害就记恨他们，而是特别来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什么犹太人会这么的来苦害这些信主的人呢？关键就在于有上帝的真理运行在人的心中，他们不愿意保罗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也不愿意保罗来辨明耶稣基督是照着圣经所说来到犹太人中间的。所以在这一段中，保罗他的用心其实是特别来高举神的道的神圣的传讲与运行，以至于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一个民族的命运，当然个人的命运更是如此，是因着他们对神的道的回应所决定的。而犹太民族如此的抵挡真道，用脚踢刺，也判定了他们必然会受到神严厉的审判。保罗所讲的审判，到底是指已经发生的审判，正在发生的，还是将要发生的呢？我们想啊，保罗并不是只是单指一方面而已，因为在犹太的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审判。我们呢就知道，这个犹太人发生过饥荒，也有过他们自相残杀的经历，甚至呢也被罗马的皇帝哥劳丢啊赶出罗马，赶出意大利，就这一类的事儿啊，保罗在那个时代早就有。保罗一方面想起他们，另一方面也是指责马上要临到的极大的审判。那不少人呢也是在提醒说，这乃是指责主后70年那一场大审判，那一场对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毁灭说的。其实当初的基督徒就是这么领受的，而这样的审判也确实来了。当然在这里保罗呀也是指向将来最终的那个大审判，因为呢人抵挡了神的真道，神的真道 是这么的圣洁有大能，最终呢，他们也会因着抵挡真理而受到审判。就像一个人抵挡了太阳，必然就使自己啊活在阴暗中一样。在这里，保罗他特别来提到，当他当初来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就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保罗没有用辩论家的口才故意的去标榜自己是雄辩家，也没有来借着道谋利，他乃是诚实的传讲主耶稣基督他的受定和复活，也让人知道这正是神的道。同时，保罗也是来提醒每一位都认信这道实在是神的，而且呢，这道运行在信主的人心中。既然这道是运行的，保罗心目中神的道就是有生命活力的。运行这一个词用的实在是非常好，它在希腊文中有这个活跃的工作或发出效力这样的意思。这个字呢，在马太福音14:2译作发出，罗马书7:5译作发动，加拉太书2:8译作感动，加拉太书5:6，雅各书5:16译作功效。神的道运行而发生果效在信的人心中，这正是保罗在书信中常常提到的信息。保罗呢，也有17次在书信中来使用这一个词。这一个词非常准确的把真理的这种主体地位和能动果效给特别美好的表达了出来。不少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的实践产生了一种总结，这种总结性的结论叫真理，但这样的真理无非只是一种效用而已，它随着时空会改变。而且我们的实践本身有什么资格来检验那终极的真理呢？所以啊，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真理不是我们一个检验的结论，而真理是高于我们，因为它从神而来，它来光照开启，所以呢，我们才能领受和回应。当我们领受回应的时候啊，我们就跟真理有了交接，在交接的过程中，我们呢就来经历了真理的效用。借着经历真理的效用，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更新和改变。真的就像一粒种子，因为接受了阳光的照射，所以它发芽生长开花，它也长出那么多的绿叶。当这些叶片接受阳光的照耀和抚摸，它们就产生了光合作用，因此外边的阳光成了它里面的生命，它能够与光合作，也与光合一。那这样的真理啊，就不只是一个客观的结论，它更是主客交流的一种活跃着的关系和效用。这种活跃着的关系和效用才是真正的来拣选分别催生和感化我们的大能的作为。而上帝的道愿意如同雨雪降下，不突然返回，使撒种的有种，叫等候粮食的有粮，使地上有开花结果的举动。那这一切都是神的大道的运行，这大道运行在信主的人心中，更是能够更新他们的生命，也改写了他们的命运。 不少时候啊，很多人认为自己是被命运决定的，但实际上我们看见一个人的人生啊，是由着他与真理的关系决定的。当我们来回应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真理在我们生命中有何等灿烂辉煌的作为，也使我们能够更新和改变。那么这一段话呀，不只是对犹太人有这样的警醒，那对我们的民族啊，也是有很好的提醒。我们这200年的历史不断地在寻找民族的出路，我们呢就一会儿找到技术和器物，我们呢觉得是以长计以制夷，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需要变法，于是才有了维新变法运动。大家呢就觉得制度和法律才是重要的，但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我们又去寻找民主和科学。我们觉得德先生与赛先生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德先生、赛先生的背后，大家也在寻求着观念与文化。当五四运动落潮，大家也发现五四运动有它的激进和失败之处。因此啊，到了当下，不少人也提出我们需要宪政与自由，但是这样的一些口号啊，已经不能够落地了。其实我们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乃是真理与信仰。我们知道大道之行，天下为主，道贯古今，理无西东。只有我们能够回应真理与信仰，让这大道运行在我们民族和我们人的心中，大家的生命才能真正的焕然一新。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呼吁任何人不要成为真理的仇敌，更不要成为众善的仇敌，也不要成为人类的仇敌。就像保罗在这里说呀，犹太人已经与众人为敌，也不要与众善为敌，因为这一切都是用脚踢刺。所以啊，我曾经在自己的着作中也提到说呀，真理没了我们照样是真理，但是我们没了真理却什么都不是。当真理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需要的是聆听、研读、维护和回应。正如清教徒一样，当他们听到神的真道，他们可以抱着马的脖子痛哭一场。正如小女孩玛丽·琼斯从10岁开始为了买一本圣经，就攒钱6年好买到圣经来研读。那因此当今天神的道终于越过千山万水，借着他的仆人传讲到我们这里的时候，这正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和最大的出路之所在。因此啊，但愿我们能够真的来认真的回应，也靠着神啊，来有真正的出路。我们民族的大思想家庄子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呀，当这个道啊来到人群中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听了哈哈大笑来嘲笑，有的人呢是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还是忙着他自己的事儿，若即若离。但是呢，有的人听到了就聆听和遵行。那因此我们到底何去何从？你愿意做哪种人？今天也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和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保罗的提醒，也让我们能够来珍惜你给我们的真道，因为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信的人心中，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天父，就求你 使我们更珍惜你的道，也求你的道更更新我们的生命，好让人真知道一个蒙福的人就是扎根在真理里面，按时候结果的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也求你使一切抵挡真道众善的仇敌和人类的敌人都用脚踢刺，也让他们来受到道的审判。愿你来自己动工和带领，因为你的道大有能力。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